今天还是正月初十，在这里恭贺大家新年蒙恩。华人过农历新年，我相信我们家里都很喜欢贴一些对联。那么不管只要你是华人，家里都会贴一些大大小小的对联哈。那么可能有一些人会贴的是迎春借福，福杯满溢，年年有余，五谷丰收，生意兴隆，表示希望说今年能够衣食充足过一个丰年，年年有余生意兴隆等等。那么人彼此的祝贺呢，常常喜欢用的就是恭喜发财了或者是出入平安等等。其实大家都离不开盼望说我们的生活能够有真正的福气，能够健康，能够平安，能够满足，能够丰盛。这个是我们希望说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彼此来祝贺。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福气呢？或者真正的满足呢？怎么样才是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获得新的盼望、新的力量还有恩泉的来源呢？诗篇二十三篇是一篇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篇的经文。我们都晓得这个是家传户晓等人背诵的一篇的诗篇，甚至不少的未信主的朋友可能也听过，也能够读过。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不可能没读过这篇诗篇，甚至都会背。那么我想有多少人会背这篇诗篇呢？和合本新一本就不要求和合本的，有人会吗？敢敢举会背就举是的，感谢主的确要把它背。我六岁就开始把它背起来了所以到现在都还记得。所以我是鼓励大家把这篇的诗篇能够熟背，因为这篇诗篇可以不管你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的场地，我们都可以拿来诵读不管你在婚礼、丧礼新家周年满月，任何场合我们都可以这篇诗篇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因为这篇的诗呢描写羊和牧人的关系，诗人他以羊比作他自己，提到牧人怎么样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同行，带领他、引导他。那么 这篇诗篇呢的后半部呢，我们看后半部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诗人却以宴席的宾客来比作自己描述怎么样蒙主人赐福恩待，使他能够福杯满溢。正因为这篇诗篇我们非常的熟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有新的体会，我们就是这样读过了，往往很容易把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别人曾经做的解释我们就读了进去。但其实这篇的诗篇的含义非常的丰富，读起来也能够常常的是历久常新。不管你在任何的时候再把它重读，你就会不断的让这段经文给我们更大的力量还有安慰的。所以在这新春的今年的新春的日子里面，再次的让我们把这四篇二十三篇再次的拿起来，再次的让我们来读一遍，再次让我们体会其中的深意，再次的叫我们感受到上帝话语的力量还有滋润。诗篇的文字其实常常是一幅画像，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我们都知道说诗本身的体质特质就是很图像化的那么用诗用图像来表达一个意念、一个信息，往往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感染力。这也是在上帝在圣经中呢常常运用诗的体在来诉说他真理的原因。所以诗体的作品却随着图像来表达。那么诗篇二十三篇重要的图像表达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幅图像，就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羊他得蒙母人照顾保护的一个的图像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图像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一到第四节所要带出来的信息。那么第二幅的图像呢，却让我们看见说他要带出来是第五第六节，是一个凯旋归来的战士，他蒙王为他能够设宴庆祝的一幅的图像。所以是两幅很美的图像，这两幅图像呢其实都与大卫生平十分的吻合。大卫曾经是牧人，他很了解牧羊羊群的一些的经验。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个战士，在撒母耳记上下呢也多次记载他出战的整个的记载，同时也说明了两方面的一个真理。 第一呢，就是羊它有人牧人之后，它就感到无限的稳妥安全，它一无所缺。那么第二幅图画呢，也让我们看另外一个真理，就是战士他蒙战士他王为他摆设宴席，让他感到种种的恩福满意，跟随着他，追随着他，使他无可抗拒。诗人以这两幅画呢，图像呢，比喻自己对跟上帝的一种的经历，他体验到是上帝是如此的稳妥保障恩福的源头，所以在他里面呢，他已经得到完全的满足了。这是主要是在诗篇23篇诗人大卫他所要带出来的心境。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幅的图像，第一幅的图像就是古如刚才所说的，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大卫他在诗句的第一开始，他很清楚地带出了一个宣告，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当然和合本大家都非常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作者的口气很坚定，显示了他的这一个宣告是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种的结果，绝不是一种知识或者是一种的理论。而他这里说我必不会缺乏，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是指一种还没有完成事的一种的状态，其实它的意义就是指从来没有发生过，也就是说因为上帝是我的牧者，因此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所以经文很直截了当地写明了上帝是一位供应人需要的一个的上帝，是一位让人不至于缺乏的上帝，是一位使人丰丰富富的上帝。可是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真的从来真的没有缺乏过吗？真的是这样吗？基督徒的人生究竟有没有缺乏呢？大家想想，到底我们基督徒人生有没有缺乏你会怎么回答我呢？如果我想你可能说，如果回答有的话，好像显得上对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是吧？如果我们回答说没有的话呢，我们又觉得生活中好像处处都存在缺乏。如果今天我问大家，在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当中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们缺的是什么，你打从心里来想想，来问问自己，你第一个想到的你缺乏的是什么？可能缺钱，缺工作，你的衣橱里面总是缺一件衣服，你鞋柜里面总是缺一个鞋子，可能你第一个概念你缺了什么。如果我再次的深入的叫你再去思想，你再想好想想，你真的是缺乏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生命当中你真的缺乏什么呢？可能你会更深入的去深入的更想一下你真正的缺乏是什么。但是如果我再三的再很严肃的问你说，你再好好想想你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可能我们答案又在改变是吗？是，可能就让我们联想的更多，可能我们会想到以下的问题说，哎，我们有了漂亮的房子，但是我们却没有家的温暖，是不是也是缺呢？虽然我们有了事业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事业的快乐，是不是也是缺呢？如果我们有了身体的享受，但是我们没有心灵的安宁，是否也是缺呢？如果我们有了婚姻的现实，但是没有了爱情的事实，是不是也是缺呢？似乎看起来样样都是富足，但是好像样样都缺乏，会吗？这里说我必不会缺乏，在的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说你要获得多少的快乐还有多少的财富，而是你将在多大的程度上从人生的种种的欲望当中的捆锁当中能够摆脱出来。反过来说，真正的丰富并不是你将会获得多少的物质还有财富，而是你将会在任何的一种的环境任何人生的机遇当中你都能够感受到满足还有知足。不然我们都知道永远都会缺乏，永远都不可能满足的。那么究竟有多少的物质还有财富我们才能够说才算是丰富的呢？很显然的，我们知道答案是没有答案的，而且是永远不可能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欲望是永不止境的。在这里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的故事， 从前有个小孩子，他在河边玩耍。那么其中一个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他手上的一个钱币掉进了河里。那么由于钱币掉进河里，沉在那个河里面，就沉在这个淤泥当中。不管那个小孩怎么样的去找，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找到。这孩子就很伤心，就开始哭了起来。就刚好有一位阿姨经过，她得知这样的情况，就安慰了这个小孩子。她顺手就给孩子一个钱币，然后吩咐他说：“哎，你要小心点啊，不可以在河边再玩耍了。”孩子接过了这个钱币之后呢，他开始很开心，然后就表一直谢谢阿姨。可是等阿姨走了没有多远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又开始忧愁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钱仍然还在河里面，因此他还期待有人能够帮助他取回他那个钱币。过了大概10多20分钟，这个阿姨就从回城的时候又来经过这个地方，她看见这个小孩子仍然坐在那边来愁眉苦脸，她以为这个小孩子把刚才给他的那个钱币又掉在河里了，而准备要好好的再安慰他，然后想再把多一个钱币给他。但是这个阿姨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看见小孩子他手里仍然还是抓着这个钱币，然后他就很好奇的说：“哎，你到底怎么了？”孩子愁眉苦脸的说：“他说我的钱币还在河里啊。”那个阿姨就说：“哎呀，小孩子嘛，可能就是永远是没有逻辑的，只要想到结果，哈。”啊，就为了安慰这个小孩子委屈的心呢，阿姨就做了一个决定，就下到河里去帮他找这个钱币。果然用了10多20分钟，终于把这个钱币找上来了，就交给了这个小孩。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呢，才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跟阿姨一直道谢。阿姨就准备好要离开的时候，就顺便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只是想问问而已。他说：“孩子啊，你的钱已经找到了哈。”那你现在可不可以把我给你那个钱币也给我呢？还给我呢？他在旁边盯着孩子的眼神，他很好奇这个孩子会怎么样的回答他。他看见那个孩子紧紧地抓住左右手的两个钱币，似乎很忧郁。几分钟后，那个小孩子对阿姨说：“阿姨，这个两个钱币都是我的嘞，这个左手本来就是我的嘛，现在找到了，这个右手是你送给我的啊。”是你要自己要给我的啊，所以这两个钱币都是我的。各位，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后，我们都会有同感，我们心里可能都有这个小孩，或许我们本来可能就是这个小孩，我们都有永无止境的欲望还有贪婪。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来讲，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就会有丰盛，反过来说，人人若都落在这样的情景里边，我们永远都是在缺乏当中。因此一个真正丰富的人，乃是他们能够满足于任何的环境，他是能够在任何环境里面学会感恩的人，他是一个始终懂得向上帝感恩的人，他也懂得向人感恩的人，他的内心始终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的境遇，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有意义，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所以人生真正的缺乏并不是缺乏物质或者是财富，而是人生真正的丰富也并不是拥有什么的物质，拥有怎么样的财富。物质和财富都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任何人都离不开它。但是人应该明白，在物质和财富的背后有更重要的生命的意义。人只有信靠上帝，以上帝为我们的牧者，让上帝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以致以使我们始终能够活在永生的盼望里面，那么我们的人生才会感到物质缺乏。正如圣经在阿摩士书8章11节所说的，这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这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曾经讲过的一句话说：灵魂缺少别的不要紧，但少不了上帝的道，没有上帝的道，灵魂就无处求助，但灵魂若有了道，他就富足的。诗人 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一无所缺，这是一种何等的一种的满足的一种的宣告，何等安详的一种的心境。接下来诗人要告诉我们他如何经历这种的福气呢？所以在第二节他就带出了这种的心境，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幅图像诗人让我们看到牧者把他带到这个青草地上躺卧下来，而且在安静的水边，河本就是可安歇的水边。诗人却没有说把他带到一个肥美的草地让他可以饱餐一顿。那么在青草地上躺下来躺卧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都知道羊每次吃饱的时候它需要找一个地方躺下来慢慢的消化，慢慢的来咬它的食物。所以它到了安静的水边呢，这意思呢跟这点也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羊原来都是非常胆小的，它也是一种畏惧的一种的动物，如果它喝水的溪水是非常急流的话呢，它会很害怕，它会害怕退缩而不喝水。所以这幅图画所描绘的重点原来不单是牧人为羊供应丰富的饮食使它没有缺乏，它要描绘的是这它是一只羊给牧人喂饱了，而且照顾周到的把它带到青草地安静的水边慢慢的细嚼消化的一种的情景。诗人在这里着重的就是这羊能够安全享受满足跟快乐。今天我们能够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感到满足安全快乐吗？知足吗？还是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永远不知足呢？永远都感觉到我们缺少了什么？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满足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感恩享受？还是我们常常人在埋怨，我们希望能够要求更多，我们觉得上帝没有看过我们，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最好的，我们什么都是要最好的，我们才觉得我们是满足的。所以就算我们有，我们仍然还是觉得缺乏吗？有这样的牧人引领我们照顾我们保护我们，请问我们还有什么缺乏，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所以诗人继续的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一路。灵魂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是指一个整全的生命体，包括灵魂和身体。因此这里的灵魂苏醒其实是指整个人的状态的一种的更新。为什么要更新呢？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因为要引导我们走义路。这里的义路呢可以翻译成正义、公正、正直的路，对羊来说也可以翻译成为正途。它的意义其实是上帝愿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为了自己的名，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指为他的名的缘故，意思就是指说跟随者应该都要来彰显他的名。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嘛，龟兔赛跑，有些没听过，就有听过，今天有小孩吗？应该都很熟悉这故事了哈。这故事说的兔子因为自满偷懒，本来应该赢的比赛当中，但是他却输给了乌龟。今天我就不重复讲这个故事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是不是？在这里呢，我又有一个新的故事来跟大家讲。话说这个兔子第一次比赛失败之后呢，他一直以耿耿于怀，他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而且立志要东山再起，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要打败这个乌龟。于是他再一度的关起门来审视自己，好好的审查自己，他给自己下了这次比赛的一个约法的三章。他说第一，要有绝不服输的精神，第二呢，要有绝不自满的心态，第三呢，我要有绝不偷懒的行动。那么大概一个月之后呢，结果在一个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上，兔子他就约好了乌龟，要求再比赛一次，乌龟就勉为其难的就同意了。同时呢，兔子呢他也邀请了许多动物界的一些朋友来监督来观赛。那么比赛开始的时候呢，发令枪就砰，兔子就一拔腿就开始跑了。一路上兔子一股气的就往前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不断的跑，他给自己最大的力气，他说只要我坚持这样的跑下去，今天我一定赢，我是最棒的，加油加油，我一定是胜利者。各 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次的赛跑轰动了当时的整个的这个龟兔的比赛，哈，赛前大家都认为这个兔子一定是赢了，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次兔子一定赢了？你觉得他赢的八千里多少呢？让我们看最后个图片，到底他是赢还是输呢？哎呀，这次乌龟又输了，哎，又赢了，兔子又输了，为什么兔子又输掉了呢？当然就是兔子他跑错了方向。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的应群努力，我们知道很重要，因为我们只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么应群加上汗水一定是成功的，世上五难事只怕只要肯登攀和等等的成功的格言。但这些重要的道理仍是建立在一个关键的前提上，那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换句话说，在选择的时比你努力更重要，决定了正确的方向比你流出更多的汗更重要。也就是说，有时你选错了方向，走错了方向，那么你所付上的努力都会显示你远离目标更加的远。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牧人来带领我们走正确的路上。好牧人对羊群无畏的照顾，百般的呵护，甚至他走歪了路也把他领回，并不是因为羊群听话乖巧。我们知道羊本身天生胆小，又是愚笨的一个动物，它不能够自己找食物，它也没有自卫的能力，它连认路也不懂，常常迷路，所以每一方面都需要牧人的照顾。而牧人愿意细心来照料它、引导它，完全不是因为它们有突出的表现。某一只羊很乖巧、很聪明、讨人喜爱，就会喜欢它多一些吗？牧人会特别多关照它、保护它吗？是这样吗？其实我们知道不是，正好相反，某些羊特别容易迷失，特别软弱，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牧人才特别多番的照顾它、看顾它。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是这样，并不是我们有多么厉害，我们多么的聪明，我们多么有才干，我们多么听话，上帝才会爱我们。倘若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都不可能有这个希望。我们蒙上帝的看顾、保守、百般的慈爱引导，都是因为他是一位好的牧人，他印着立约的爱，他就爱我们到底，不管是我们是如何。所以这一幅的画继续让我们看到第四节，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是沙漠的地区，肥美的草是不常见的，而他们往往坐落在这个山林之中。牧人为了要羊得到最好的喂养呢，他们就不怕的艰辛，把他们带领他们经过起伏的山林，进入谷中的肥美的草地。但山林中有树林、有野兽，也特别多，那么也容易的迷路，也常常容易陷入陷阱。因此，牧人的带领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诗人感到有上帝这位大牧人的照顾，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也不应该害怕。他说不怕遭害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怕遭害的意思原来就是说，不是指不会遇上危险，而是指遇上了危险，我们都知道我们仍然不惧怕，因为上帝亲自与我们同在。而这里所提的杖和竿的具体的跟牧羊场里的是有关的，因为古代当时候中东的习惯，杖通常是用来做点数，还有这个拯救羊群的作用，那么同时也是赶走野兽的一种的工具，保护羊群的一种的武器。那么竿呢，也是其中引导羊群的一种的作用。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上帝为了我们生命的丰盛得到饱足、得到喂养、得到丰盛，有时会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凶险的山谷当中，但是上帝永远不会丢弃我们，永远都不会撇下我们，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会与我们同在，都会安慰我们。就好像母亲跟小孩的关系同在一样，我们知道小孩在超市市场迷失的话，身旁虽然还是有很多人，但是为什么还是在哗哗大哭呢？害怕惊慌呢？这些人所谓的同在，但是他不认识他们，他跟他们没有关系，他没有信靠过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所以他害怕，他惊慌。但是母亲一在他身旁的时候，他就安静下来了。是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环境，我们心里要稳当，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有时候我们总是觉得为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过多的忧虑，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上，都在，一直都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我们只是没有察觉而已。别忘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记得有了这位牧者之后，你就会一无所缺，你还有什么所惧怕的呢？所以很快的，我们来看第二幅图画。第二幅图画呢，是在第五、第六节。第五、第六节，特别进入到第五节的时候呢，诗人就转了这一幅的图画。他以一个战士凯旋归来，得到王为他摆设宴席庆祝的一种的情景的来自比。大卫是曾经是一个战士，所以他用这幅画来说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福怎么样紧紧的跟随着他。所以在第五节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意。当时赫本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福杯满意，但是和新译本只讲杯满意哈。这诗人在这里用了很多字眼，都是以战场场面有关的。他所这里所说的摆设呢，这个意思呢，原来是跟战争中的摆阵用的是同一个字眼。原来在敌人的当前呢，是要摆阵跟诗人来对抗的，但是却把整个情景扭转了，上帝越过了整个逆境来保护我们。所以在敌人面前，他甚至为我们摆设宴席。在宴席当中呢，他也蒙主人以膏油来膏抹。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干旱的地方，这膏油是非常滋润的。当时候出席宴会的人常常会得到盛情的款待，包括主人用上等的膏油来为他们来涂抹他们的前额。这些油不但令他们满脸发光，然后更为他们增添了芬香。而此处这里所提的用油膏抹头呢，象征了圣灵的膏抹带来了灵性的福星喜乐跟满足。那么另一方面呢，主人却以美酒来相待，使他能够福杯满意。所以这里想强调的，其实他要带出来的经文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幅十分充沛丰满恩福满意的一幅图画，牧人和羊的一幅图画。在第一第二节让我们看见说，他因为有牧人他没有缺乏，而第五节这里的宴席的图画呢，却让我们看见说，他其实所得到的却是满意的，福溢满溢的，是溢出来的，是这个杯装不够了，一直在溢出来了，是无限量的，是丰丰富富的，这个恩典都追随着他。所以在第六节呢，他就说，我的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里所用随着这个字也是一个军事的字眼，它的原意是指敌人追赶追逼。诗人也特别把这个图画转为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的相随，是我们无法抗拒的。这点跟第三节所形成的这个对比，因为第三节提到说上帝好像牧人一样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而这里却提到说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却后面在追逼着我们，叫我们看见上帝的恩福是何等的丰富。就好像左边这个图，从小到大上帝的恩惠都紧随着跟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殿中呢，其实与王宫是同一个字，诗人更渴望的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里面。这里所提的住的意思呢，是指当时候战争的一个字眼。古代人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每次出战的时候都要在日落之前赶快回他们 的营中，不能回营就代表他们被困或者是战亡了。所以住这个字眼原文就是在战争当中呢，描述写军队能够回营的同一样的一个字眼，它表达的就是我们回去就能够得到荫庇，得到保护，十分安全稳妥的意识。所以诗人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上帝成为诗人最终的保障，他愿意一生一世都在耶和华的殿中得到耶和华的护庇，耶和华的保护跟看顾。是的，上帝其实一直都在我们旁边，他无时无刻都伴随着我们，而我们是不是只是偶尔回头一下才发现原来上帝跟我们同在呢？这是不是常常是我们信仰的写照呢？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有很多多少的时候真真确确实实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你感受到上帝的 在的程度决定你跟上帝亲密的程度，是吗？如果你偶尔感受到，那么可能你是偶尔亲近上帝而已，而你时常感受到上帝同在，那么你就好像第六节所说的经文所描写那一样，你将会永远乐意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总结来说，诗篇二十三篇让我们透过两幅的图画来表达两个的信息。第一个图画就是说，由上帝为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一无所缺，虽然艰难危险，上帝仍然必引导保护，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那么第二幅的图画呢，那是上帝就好像一位好客的王，欢迎荣归的战士，为他摆设宴席，倾倒膏油，将他的恩福倾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福乐丰盛满意，无法抗拒。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在人生的道路中就好像如同一群迷失的羊一样，因为叛逆倔强而逃离了牧人的看顾，结果我们常常在旷野当中成为一群的病羊、瘦羊、肥羊、弱羊。我们需要重新再次回到上帝的怀抱，重新紧紧地跟随他，因为上帝是我们人生还有灵魂的好牧者。盼望我们天天能够回到他的怀抱当中，我们在他那里有恩惠、慈爱、怜悯和喜乐。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仍然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都不容易，过的生活都不容易，世界各地都够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常常记得，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没有什么好惊慌的，因为他的恩惠、他的慈爱永远追随着我们，直到永远。所以这篇的诗篇直接让我联想到另外一首的诗歌，千山万水恩惠相随。这里说千山万水，走过千山渡过万水，你的恩惠步步相随，生离死别你都安慰，你的作为奇妙可畏，我要赞美你的作为，一心称谢你的恩惠，你手所行诚实公义，配得赞美，何等宝贵。主耶和华怜悯，恩惠有怜悯，他是公义慈爱信实守约宝贵的上帝。盼望我一生都能够警醒地跟随他。这首诗歌请大家一起来默想，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要赞美，一心称谢你的恩惠，步步相随。
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要赞美你，一心称谢你的恩惠和慈爱，因为你步步相随，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无必不缺乏，我们一无所缺。主，盼望我们紧紧地跟随你，亲近你，常常在软弱当中的时候记得，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愿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